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赫尔辛基街头展出法轮功真相。2011年12月31日，芬兰赫尔辛基街头为迎接新年来到市中心的人们川流不息，很快人们被一字排开的法轮功真相横幅、展板和法轮功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有的上前和学员交谈了解真相，有的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迫害，有的观看展板索取资料，还有已经了解真相的人在三三两两的人群里向同伴们介绍着法轮功。一群中国学生路过，看到横幅上的图片有点吃惊，学员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那是中共一手导演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仇剧，学员们还告诉他们12年来种种迫害的残酷。中国学生们纷纷接过真相资料，表示愿意了解。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简单的道理，新年伊始，素有小巴黎之称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再次被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顶级演出震撼，华人观众更是深深地理解神韵演出传达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明白神韵带给人的意义。连续6年观看神韵，刘先生这样解释自己的感受：每次看，我总是有非常感动的感觉，起初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慢慢体验到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你丢了1000块钱，被人捡到了，人家还给你了，你会觉得很感动，虽然钱不多，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对我这么好。另外你引申一下想呢，比如说你的孩子丢了，别人给你领回来了，你会更加感动。你要是再往深处想一下，从生命的层次，别人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让你学好，让你知道什么是好，这个我觉得是更珍贵的。这就是我每次看神韵都特别感动的原因。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明白了。今天我听女高音歌唱家唱歌，歌词我都能懂，我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必须有这样的义务，必须要告诉你，你必须要做好或怎么样的。但是别人要是诚心诚意对你好，你自然感觉很舒服，很好，你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像一个邻居，没人愿意和小偷在一起待着，也不愿和强盗在一块待着，那样你觉得不安全。如果这个人对你很友善，总是为你着想，我觉得神韵的演出就是给我这种感觉，人家想着你，这样的话我就愿意看，特别愿意看。其实想起来也就是这么简单。
最近民辉网上有篇文章，说的是元旦前后来欧洲旅游的中国游客纷纷退出中共的事。文章中写道，男女老少，无论是官员还是庶民，没有不骂共产党的，连贪官都不说共产党的好话，这真让人感慨。到海外旅游的中共官员可都是公费旅游，还享受着这样那样的特权，可是提起中共来却都是这态度，看来中共真是时日不多了。说起中共靠腐败治国这事儿，应该是从江泽民当权时期说起。对此，九评共产党中有一段准确的阐述，里面是这样说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关岛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洞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共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江泽民其人一书中对江泽民靠贪官治国也做了详尽的论述，其中说道，江泽民的最大贡献是在共产党统治中第一次实现了贪官治国。通关江泽民当权13年，以及交出政权后又把持军权2年，交出军权后又操控党羽，干扰着中国的政局至今。20多年来，中共的官场早已成为贪官们角逐利益的黑窝，在这样的官场上，你不黑不贪，恐怕难以生存。就小贪官来讲，他不贪，第一保不住职位，第二没有升迁的机会，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满足上司的贪欲，他必定被淘汰出局。就大贪官来说也是一样，小贪官们不把搜刮百姓的钱拿来孝敬他，他要你这个下属干啥？他又怎么拿更多的钱供养他的上司？中共最高当局的官员哪个不在海外存有巨款？贪官们已经形成了一张网和一道道紧紧咬着的链条，这样的官场无所谓清正廉洁，又怎么能够使社会安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贪官们虽说作威作福、穷奢极欲，可是他们那颗贪欲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吗？贪官之间的勾心斗角又该是如何的凶险？没有任何的正义做主导，一切都是唱着廉洁自律的口号，做着伤天害理之事，逢场作戏。自己既是贪腐的受益者，同时又是贪腐的受害者，时时都在提防着对手的明枪暗箭。这样的官员逮到合适的机会不骂中共才怪了呢。当贪官们都在骂着中共恶党并选择退出他的时候，中共的政权还能维持几日？对所有的中共官员来说，现在不退出中共更待何时？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给自己一个机会。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一家人在艰难中竭力生活的故事。母亲不幸被诊断出肺癌晚期，孩子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延长母亲的生命。长子辞掉了稳定的工作，为了赚更多的钱疲于奔命，险些进监狱。二女儿为了母亲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一度在主治医师和相恋七年的男友间痛苦抉择。现在人们发现，癌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据北京癌症防治研究所发布的1995至2010北京市恶性肿瘤发病报告称，从2007年起，恶性肿瘤已跃居北京市居民死因第一位，平均每四位死亡者中就有一位是死于恶性肿瘤。肺癌和乳腺癌分别居男性和女性恶性肿瘤之首。世上有没有这样的办法，让绝症患者起死回生，让这样的家庭重现欢笑呢？假如真有治愈绝症的方法，那将是这个世上弥足珍贵的宝物。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很多民众就都知道，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的法轮功，有着显著的祛病健身效果。人们争相学练，短短七年间，学练人数近1亿，许多绝症、重症患者康复。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专家，对学练法轮功的近35000名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98%。在明慧网上，我们以肺癌两字搜索，就可以看到许多肺癌患者因修炼法轮功而痊愈的真实事例。2011年11月8日，一篇大陆法轮功学院的文章讲述了这样的经历。2004年上半年，他病得很重，没了人样，到黑龙江省佳木斯二院看病，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医院都不收了，最多能活3-4个月。他白天晚上都在地上行走，以分散痛苦。他想，难道我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吗？他打电话让女儿们回来，把家里的财产分配好了，遗书也写好了，就等死了。在这生死关头，经一位法轮功学员介绍，他抱着一线希望练起了法轮功。他的身体很快就得到了改善，1个多月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之后药也不用吃了，针也不用打了，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走路生风，心情愉快。在死亡边缘徘徊过的人，最能体会生命的珍贵。摆脱绝症，获得重生的人，最能体会法轮功的珍贵。这位女士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走入修炼的，他亲身感受的好处，不是中共编造谎言所能诋毁的。现在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句话广泛流行着，诚念九字吉言得福报。这九字吉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来一世，生命可贵，法轮大法所福泽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也是所有相信大法好的人。这里有一个例子，四川一家人在2012年元旦期间给李洪志先生发来贺词，他们写道，尊敬的李大师您好，我们夫妇不幸都患了绝症，一个肺癌晚期，一个直肠癌晚期，有幸我们的亲人是您的大法弟子，把您的法轮功真相告诉我们，并告诉我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转危为安。 谢谢师父，今您的法轮大法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谢谢您救了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一个得救的机会。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山东招远市张贵好被洗脑班迫害致死。山东招远市富山镇南陈家村法轮功学员张贵好，2011年11月11日在家中被招远国保大队便衣绑架到岭南金矿洗脑班，就是所谓的法治培训中心。11月30日被迫害致死。12月1日洗脑班召集各路人马召开秘密会议后，家人才接到张贵好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张贵好，男，48岁，他为人刚直、坦荡、大方、直率。11月11日下午3点左右，三个恶警和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开2辆车到张贵好家绑架他，并且非法抄家。他被非法关押期间，家人去洗脑班找人，洗脑班一直拒不告知。招远市法治培训中心是打着法治培训的幌子，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2001年，在玲珑镇沟上村北头原政府驻地旧址成立，因这里离村子近，较繁华，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时，附近的人偶尔能听到。恶徒们怕暴露中共的罪恶，2004年将洗脑班迁到玲珑镇最北边的岭南金矿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上，由公安人员每天24小时严密把守。洗脑班的恶人在招远市委、市政法委、610的直接指挥下，用各种卑鄙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洗脑班二楼靠楼梯东走廊北侧是一间酷刑室，室内有一特制的带铁链和脚扣铁板做的椅子，用刑时把法轮功学员绑在铁椅子上，用手摇高压电聚电，还有用电棍电、棍棒、绳子抽打，多股电线扭在一起抽吊铐。法轮功学员江丽英就是被这个手摇高压过电刑和其他各种酷刑害死的。恶人们用遍所有酷刑手段，在内部有一种恶毒的叫法，包括做铁椅子、电刑、全身用绳子捆绑、用棉被裹全身不让睡觉，有的长达5天5夜，吊铐、灌不明药物、棍棒打、穿单衣用细棍抽、用皮鞋粘脚等等。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位蒙族喇嘛的预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乡柳树营子一带有个叫德登的蒙族喇嘛，他在世时说的许多事当时人们不理解，可后来发现都是预言。大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德登喇嘛就对蒙人说，不要买地，地多贱也别买。他的亲戚时常给他送粮食、送柴，他让他们把运东西的马卖了。亲戚说， 喇嘛爷，我们就用这马给您运东西呢，你怎么让我们把马卖了呢？他说，有一天人家在你的马槽上就牵走了。他还说，将来地上的路撒满油，天上都是蜘蛛网，路上全是蛇爬的印，在自己家炕上就能看见北京演的戏，地里种的东西得给他吃药，将来的人男女都分不清。当时人们听不懂为什么，就说他是疯子。德登喇嘛有三个徒弟，他不叫他们念经，他说，现在学经没有用，竖着写的经渡不了人了，将来出来的经是横着写的才能渡人。某某年出来个东西就把佛像都砸了，到某某年就又有佛出来渡人了，那时经是横着写的，佛又兴盛了，人就好了。当时的人都不信，就更说他是疯子了。德登喇嘛还说，他死后他的坟会被扒掉，又会有人给他埋上。时隔几年，德登喇嘛圆寂了，他的坟埋在了河南营子的山上。八路军到了那里，说他坟里有宝物，就给扒掉了。后来又有河南营子的人给他埋好，还抹上白灰。他的亲戚大都住在柳树营子，那里从来不闹大灾祸，下冰雹都绕着那里走，周围都下冰雹，就那里从来不下。人们都说，就是因为那里的人对喇嘛也好，得了福报。现在人们才明白了德登喇嘛说的话，因为都一一应验了。土改时，共产党把地都给分了，有地的人被批斗整死，应了地多贱也不该买，家里有马的也被牵走了。现在路都是柏油路，路上的车轮印就像蛇爬，空中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家里就能收看北京播出的电视，地里种的庄稼蔬菜都得打农药施化肥，街上的人男女头发衣着不分。文革时中共把庙砸了，佛像毁了，而古时的经文都是竖着写的，已经渡不了人了，已到了末法末世，所以德登喇嘛不让徒弟学了。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几年间就有一亿人修炼，而法轮大法的经书在大陆都是横着写的，真善忍是真正渡人的佛家大法。现在当地很多蒙族人都明白了，法轮功是正法来渡人了。《
海阔天空》，坐落在河北唐山滦南县县城东南方向某村的一户农家，儿子儿媳都是上班的。一次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向晚辈说了一件让他们非常生气的事情：邻居的玉米地浇水，却从咱们家地里挖水沟，虽然我们不在乎这点地，可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倔强的老人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儿子听了事情的经过，更是怒火中烧，父母受欺负，儿子哪能袖手旁观，于是马上和父亲商量着，找人狠狠地打挖沟人一顿，出出这口气。修炼法轮功的儿媳对大家说，这个事我做主，不就是一点地吗？因为这点地他也富不了，地不要了，咱也穷不了，让着他就行了。儿媳又用道理耐心地开导老人，说服丈夫，再加上老太太也怕把人家打个好歹摊事儿，最后终于大家达成一致，决定忍一忍。儿子怕父母去那块地里会生气， 让父母不要上那儿去了，爱长啥样是啥样。老两口真的一直没去那块地，当时玉米还很小，连苗都没见，许多棵长在一起。此后这块地也没有施肥，也没有除草，没有浇水，甚至主人都没看过他们一眼，就让玉米这么自生自长着。一天，村里人和老头唠嗑，说道，你家那块苞米地长得可好了。老头回家和老伴说，心里难受，说咱那块地长得好不是笑话咱嘛。老太太说，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老两口去赶集，顺便从地里过，一看惊呆了，又黑又绿的庄稼，又长又大的苞米棒子一个又一个，哪管的地长得这么好，真是神奇啊。苞米长熟往家拉的时候，老两口推了一车又一车，村里的人都惊叹，你们家苞米长得太好了。两位老人更加相信了儿媳的话，法轮大法说的是对的，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个挖沟的人后来也知道自己错了，两家的关系和好如初。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罪业导致疾病。郑寿全，字钦安，清朝末年著名伤寒学家，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以善用姜、龟、附等温热药著称于世，后来被四川医界尊为火神派的鼻祖。在其《医理真传》的最后，郑清安提出了对久治不愈的疾病病因做分析，认为久治不愈的疾病往往都是前世或者今世造下的罪业所致。原文是这样说的，凡人家中最难免者疾病，感知清浅，医药可愈，设或感知太重，三年两载医药无功，此等疾病非前世罪孽冤缠，即今生不知减数，积罪累迁之所致也。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夫者，极易反身修德，多行善功。余常以此法教人，应念屡屡，亦可补医药之不待出。郑寿全是四川琼州孤邑镇人，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死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享年87岁。早年学医于一代通儒皆名医刘芷堂先生，尽得其传，并熟读经言、周易、内经、伤寒论等书，尤其对伤寒论有独到的见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